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光敏感性材料的研发和应用。然后，我们课题组比较有趣的一个应用是我们研发设计了低成本可穿戴式紫外线检测手环。就是由于这个澳洲的地理位置，就是我们澳洲紫外线非常强，然后非常容易晒伤。但是，这个紫外线它是不可见光，我们根本都看不到它。然后它和温度也不相关，就是并不是说只有天气热的时候紫外线才强。然后澳洲也是世界上皮肤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然后有人就是说，就是这个紫外线太可怕了，那我再也不想晒太阳了。但是完全不晒太阳，第一不太现实，第二我们的身体其实也是比较需要适量的紫外线的。然后中波紫外线它帮助我们合成维生素 D，进而帮助钙的吸收。就是人们常说这个晒太阳补钙，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还有就是要想通过这个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D，一定要去外面晒，不能在就是室内或者车里通过玻璃晒。因为这个中波紫外线，它的穿透力非常弱，它没有办法穿透玻璃。但是长波紫外线，它的穿透力强，可以穿透玻璃。所以，如果是在屋里或者在车内，通过玻璃晒太阳，不能补充维生素 D，但是仍然会有被，皮肤会被伤害的这个风险。所以说，这个晒太阳它其实很有讲究，它晒多了有皮肤癌风险，晒少了容易缺维生素 D。晒错了也不行，所以说这个问题就是，我也不知道我需要晒多少，我也不知道我已经晒了多少，这个紫外线我又看不到，我又摸不到，我怎么能知道我是晒多了、晒少了，有没有晒对呢？所以说，因为我是做光敏感型材料研究的，然后我接触很多对紫外光非常敏感的材料，然后这些材料中有一些就非常有意思，就是它会变色。然后，我在尝试了很多材料中找到了一种，它本来是无色的，但是在一定的强度和剂量的紫外光照射以后，它就会变成蓝色。然后这个材料，它对长波和中波的紫外线的敏感程度也不同，它就可以作为一种非常合适的材料去检测阳光中的混合紫外线。然后最开始我们的研究是在溶液中进行的，在实验室中测试紫外线非常有效。但是这个它并不实用，因为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也不能说就是总是揣着一瓶溶液去晒太阳。所以就是为了提高它的实用性呢，我就把它做成了一种墨水的形式，可以放在钢笔里，然后用这种钢笔在纸上可以写字，可以画图案。然后因为这种墨水本来是无色的，所以这个图案最开始是看不到的。然后在照过这个紫外线之后，这个墨水变蓝。然后图案就会显现出来，然后这就是我们最简单的一个紫外线检测装置。然后后来我们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良，然后设计出可穿戴式的这种紫外线检测手环。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对紫外线的这种敏感程度和需求程度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这个可以通过量身定做来满足每个人不同的需要。而且用到的都是比较简单的材料，成本也比较低廉，所以说就是有比较强的应用价值吧。就是这个林道诺贝尔得主大会，它是从1951年开始举办的，然后它是每年6月的最后一周在德国的林道举办，然后每年都会有30到40位的诺奖得主参加，然后还有600名左右从世界各国经过选拔的这种青年学者参加。然后今年是第70届，在澳洲，我是通过澳大利亚科学院进行申请的。然后申请的过程是经历了好几轮的选拔。然后由于今年这个疫情的关系，今年的大会其实是被推到了明年举办。然后今年，领导主办方是在线上举办了这个科学日活动。这个科学日活动是有30多位诺奖得主参与，而且并不是只有今年通过选拔的这600多个青年学者可以参与，之前所有参加过林道大会的青年学者都是可以参与进来。我觉得还有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在这个科学日活动之前的一周，主办方非常创新的，他们举办了一场这个科技马拉松的活动。 这个活动有三个主题，就是分别是疫情之后的发展、气候变化的沟通和交流，还有林道的指导精神这三个主题。提出这个以前参加过林道大会的青年学者，可以围绕这三个主题提出自己的一些设想，然后组建自己的一个科技马拉松的团队。然后所有其他的参会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加入一个队伍。然后最后每个团队大概是由5到10个人组成，然后这些是来自世界各地本来并不认识的人，然后这些人将在48个小时之内进行头脑风暴啊、讨论啊、合作啊，最后要向这个组委会提交一份报告，然后录制一个2分钟的视频，探讨自己关于这个主题的一些独特的构想。我觉得这个活动的形式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你一个团队里的这些成员，他们不但是来自不同的国家，文化背景也不同，然后甚至是不同的时区，完全相反的2个时区，就是你是白天，我是晚上这样，然后要在48小时这么短的时间内，可能大家彼此研究的那个领域也不一样，就是仅仅是因为自己对这一个议题比较感兴趣，就聚在一起，然后在48小时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一个项目，就是是一次，我觉得是非常奇妙的一种经历。然后这个线上科学日活动是从6月28号晚上开始，然后一共是3天半，它是有一些诺奖得主们的精彩报告。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在报告结束之后都会有自由提问环节。然后，所有的参与人员都有机会打开摄像头，与这个诺奖得主面对面的交流，提出自己的问题。我在这个环节里，我的感触很深，就是因为以前总是觉得这个诺奖得主，你只是在电视里面看到过他们，你觉得他们是非常遥不可及、高不可攀的。但是，其实他们非常亲切，然后非常友好，非常幽默。他们对每一个人提出的问题都特别有耐心，然后特别认真地进行回答，然后并且还会跟我们分享他们的一些人生的经验，甚至是他们曾经遇到过的一些困难和挫折，就是我觉得特别特别亲切，然后同时也受到了很多启发，学到很多东西，就是这个我是觉得是值得一直去回味的几天。
那有一些华人会对学习理工科的女生有一些偏见，那你是怎么看的呢？
第一点哦，我觉得这个科学研究它真的很有意思，就是希望无论是男生、女生还是其他性别，就是你要跟着自己的兴趣去走，不要受一些其他的东西的影响。就是只要你觉得我对这个科研感兴趣，就不要管其他的事情，就是跟着自己的兴趣去走。然后第二点就是，我觉得要相信自己，不要给自己设这种限制。就像我小的时候，可能就是家庭啊一些影响，就会跟你说女生可能不太适合去学这种理工科的，可能你选择一个金融类的呀，或者语言类的这种专业可能会更适合你。但是我是觉得这种就相当于自己在这种职业或者是专业的选择上给自己设下了一个本来就不存在的障碍，因为这种科学技术它其实并不是说这种职业只有男性可以从事，女性完全可以胜任。然后我本身就是在我的科研生活中，我也认识非常非常多的女性从事这些职业，然后她们也是在这个领域做得非常非常好。然后女性其实她，我觉得我们也有自身的一些很多优势，比如说我们思维比较缜密，然后比较周到、细心、认真，这些就是在科研领域是非常能够发挥我们长处的一些方面。我觉得就是想要从事这些学术研究的女性，就是不要把自己局限了，就是要去勇敢地追寻自己的梦想吧。